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书信朋友是经指引。
哎
哎，
你爱什么呢？
那你又爱什么呢？你先告诉我你爱什么，我再告诉你我爱什么。
我爱我的感情不被理解，付诸东流。
哦，怎么回事啊？
我写了首情诗给我太太，是这样的：你是我的星星，你是我的月亮，你是我的太阳，我要做片云，常伴你的左右。
真肉不是、我是说你真的是柔情似水。哎，那他说什么来着？
他就是说我肉麻又浪费时间，倒不如省点时间帮他去买酱油，我能不爱吗？
嗯，
哎呀，对呢，不要再谈我的爱了、快告诉我你要爱什么呢？
我呀，我爱神的话语难以理解。今天早上我读诗篇第六篇的第六节，那里说，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哎，现在又不是发大水，怎么会这样呢？这里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呢？是要我们大哭吗？不懂不懂，只能哀哼了。哎，
我是乐意，喜乐的乐，如意的意。
我是李兰，木子李，兰花兰。
哎，我们俩呢又和你收音机旁的你哈一起学习释经指引了、这回是第三讲。从刚才的短句，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这回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提示，和情感有关系的、和表达形式有关系的。
嗯，讲的是理解经文文体的原理，我们要从文体入手来讲讲当我们读不同文体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这样就不会
奇。
嗯，你不住的很奇，我觉得很奇。
为什么会这样？那看不懂经文，卡在经文里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喊奇。所以这次的口诀就是经文体裁有情理，读懂不喊期，
还会有惊喜。
哎，我们知道啊，圣经经卷是有不同体裁的，例如新约常见的叙事文体、书信文体，
对，还有呢比较难以明白的启示文体，就是天启文体。
而旧约的文体呢，种类就比较多，分别有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诗歌，还有智慧文学等等。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新约旧约这些经卷的分类呢，欢迎你上真道分解资源网，点击读经进度表，当中呢就已经列出了各书卷的性质啊，还会留出了一格格的空间供你呢读经的时候做个记录。网址就是www.biblexpo.net。
果然是真道分解的监制哈，总记得为节目做广告哈。那我替你多做一次哈，是www.biblexpo.net。 哎，李兰啊，不如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说一说读各种文体要注意些什么好吗？
嗯，好啊，那不如我们呢就先从比较难的说起吧。
嗯，好、
我想对于不少初心的朋友来讲呢，读诗歌、智慧文体和启示文体，就是那些天启文体的那些经卷呢，是比较容易感到困惑。
嗯，对啊，就好像刚才短句里的主角一样他们其中一主角呢，在读到诗篇第六篇六节的时候呢，就不明白那里表达是一种情感，却老是想要在其中找到属灵的教训。事实上呢，诗篇是要展现诗人怎样借着诗歌、祈祷还有赞美的言辞向神表达情感，所以呢，在读诗篇的时候呢， 重要的是体会到诗人在什么处境之下向神发出心灵的祷告，从中学会自然地向神倾心吐意，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读叙述文体的时候从中总结属灵的教导。虽然有些诗篇内文呢也包含属灵的教训，但诗篇最主要的性质呢其实是诗人表达对神那种情感。
对，那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在读有一些的诗篇的时候呢，就不会被其中一些用语给吓怕了。那比方说呢，我们读这个诗篇137篇啊，这篇哀歌也是咒诅诗啊，那里呢就记录着以色列人呢被掳啊，那么其中1节到4节呢就记着诗人呢、啊、他描写同胞受苦的苦况，就这么讲、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向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那这里呢就写到了诗人在异邦，他们心情非常的郁闷，没有办法呢去作乐曲、啊、于是呢他们就把琴挂在柳树上，就直接写出这种亡国者的一种哀哭的那种情绪，那这是挺好理解的。
对，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读5节6节，就开始呢就用比喻的写法呢啊，那就开始要用点心思了，里边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啊，念得好好感动啊。
这里是有一点的悲哀。那这里呢其实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会奇怪，如果我们用一般读那个叙述型的那种文体去理解，就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右手忘了弹琴技巧，那会和忘记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哈、为什么说这个舌头贴在上额呀僵硬不发声啊，到底这个跟不看耶路撒冷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明白原来每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文化背景，原来他们每个以色列人呢必须得学一技之长，特别呢琴跟赞美神这个举动是息息相关的、再加上你去看哇情愿两个字，就知道这里表达的呢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呢啊不是说不能啊不会啊，就是那种呢
不想，
对，不想弹那种难受啊、弹不出来啊，不是不能唱，而是没有办法在异邦啊异乡强颜欢笑高声歌唱。以色列人呢由于他们被逆神而落在仇敌手中，受尽了凌辱，他们跟神呢有了隔膜，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神赐福的土地上自由地跟神交通，是很痛苦。然后7到9节呢读到这里就会觉得非常的凄凄凄了，不断地喊凄了，因为这里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呀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哇，乐意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
我刚要说哇，真的很激昂，而且很偏激，
很暴力，
对，
非常的暴力。是啊，但是那千万不要以为这里呢教导我们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其实这里只是在宣泄呢啊，诗人呢表达他的那种呢愤怒的情绪，
很坦白的表达。
对呀，因为我们如果从别的先知书，比方说俄巴底亚书的1章20到14节啦，还有呢耶利米哀歌的2章22节啦，还有列王记里面就知道，其实巴比伦人他们很残忍的对待以色列人，连那些妇人还有摇篮中的婴孩他们都不放过的，杀灭他们。而以东这个帮凶啊，以东本来是啊以色列人他们的兄弟嘞，但是在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他们呢趁火打劫，幸灾乐祸，所以呢诗人就非常的愤怒，他就求神呢去纪念呢民族所受的苦，为同胞伸冤。所以这里呢不是诗人自己要去这么做，而是他愿意把这一切交给神，由公义的神呢来做个审断。其实他这么表达是好，流露他的情绪，他就不会去犯罪。
其实类似的那种诅咒诗哈，诗篇第35篇 69篇，还有109篇等等，都是这类型的一种的题材。
嗯，
当中内容都很容易让初信的朋友感到非常的困惑。我们要先去了解诗歌的背景，诗人的心态，我们才能去理解的。
嗯，
我们要记住，这些是诗人感情自然的流露。他是对神呢全然的顺服接受，还有去等候，等候什么？就是等候他的审判。
对，就是这样了。就是你不可以从这种的情感的表达流露里边呢来去总结一些什么教义性的原则啊，这就惨了。不然的话就理解错误了。
对对对，
绝对不是鼓励你报仇。
对，再说一遍，不是鼓励我们去报仇哈。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读这些诗歌智慧书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嗯，就是那个诗歌的调子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字词呢，是跟我们一般看我们会不懂，因为那是很特别，是诗歌里边呢才会有一些独特的含义的。诗篇里边呢有一些字词我们读起来莫名其妙，原来是一些音乐上的术语。哎，乐意不如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些术语。术语啊，
好啊，交给你，李兰老师。
我呢就出题，你来回应，好吗？
哇，好害怕，你来吧。
好，一开始了，交与灵长，
意思是由音乐长指导或者是教他去保存的意思啊。例如我们在诗篇第4篇就看到交与灵长这样的字词。
调用女音，
在哪里可以找到呢？例如是诗篇46篇讲的意思呢，大概是由女高音或者是由童女闺女唱出的意思。
木拉变，
诗篇第9篇啊，讲的是伟大之死，是给女高音唱的，是哀调，
这个挺逗笑。休要毁坏，
是诗篇57篇可以找到啊。你不要被它的字面吓怕啊，意思是说指危急式的呼叫啊，意思是不要破毁，是希伯来的一种流行曲，由摩西时代传下来的。
然后很优美的百合花，
百合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猜到了，是一种呢讲到春天来了的一种的调子，是优雅之歌曲哈，是讲逾越节期有关的，又是爱歌哈，恋爱的爱，爱歌或者是婚礼进行曲。
还有一个呢很常见的是细拉，
细细小的细，拉是拉手的拉哈，细拉是音乐符号，在诗篇出现了超过70次啊，其实有很多意思的，有插段、中曲、分段、强声、特调、拖长等等的意义啊，都用来标明在演绎时的一种停顿。这种词呢除出现在诗篇，也见于哈巴古书3章9节还有13节。
哎，好了，举了这么多的例子，现在咱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重点了。那下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在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呢，有一些特别的韵律美，修辞上的一些幽默意趣的。由于呢这个诗歌体啊多是有呢平行对句的结构，所以有时候呢你单看一个词啊或者是一节，可能会不明白所以，所以你要一对一对的读啊，就会读出呢那种对比或者是呢想要突出的意思。
例如呢请举一个例子吧。
好，那比方说传道书，那么传道书的7章6节呢有一句一看就想笑，是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金鸡的爆声，这也是虚空。
哈哈哈！哎，怎么不像爆笑声？
因为你不是愚人嘛？
怎么不像烧荆棘的爆声呢？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愚昧人像我这些愚昧人笑声啊，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呢？为什么锅下荆棘之声又是虚空的呢？
首先，乐意老师绝对不是愚昧人，所以笑声呢就不像。第二呢，因为我一般呢这个用油炒菜，所以只能够理解恶人之笑呢就如同青菜下油之声，不明白锅下烧荆棘的爆声是怎样的。不过呢结合谢惠儿博士和谢友王牧师的理解呢，这个荆棘干枯而非常容易去用火来燃烧啊，所以在中东一带呢是可以作为燃料，但是烧起来呢这个声音是挺刺耳的，而且呢很快就会烧完了，不像木材那样耐热耐烧，结果因为火力太弱呀，所以锅呀还没热， 锅里的肉还没熟啊，那些荆棘呢就化为灰了
啊，那是烧不成的吗？
是啊，那大概就指到那个愚昧人呢就惹人讨厌呢，没有实质，缺乏耐寒，不能够给人亮光。如果你想想看，菜还没做好荆棘就化灰，那还真够虚空的。然后再加上原文当中呢，传道书七章的五到六节呢是由一连串的压头韵和那些斜字音组成，读起来呢就会显出愚昧人笑声那种滑稽了。这些经文呢如果用希伯来语呢来去读呢可能是挺逗笑的。
那出戏的朋友呢可能未必有这样的资源去精通希伯来语啊。李安老师你在讲希伯来语，那你刚才说可以透过平行对句形式来体会经文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你还要跟听的朋友多解释一下才行。
好的好的，那比方说呢，我们单读传道书的七章五节呢只读到愚昧人，也就是那些呢不知道敬畏神不顺服神的那些恶人他们的虚空。可是如果我们将七章的五节到七章的六节连在一起读，就会凸显出愚昧者他们的无用，还有呢突出智者带给人的祝福啊，这个就是诗歌智慧书，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
就好像传道书七章五节和六节我们一起读哈，传道书七章五到六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
什么感觉呀？
感觉这两节是平行对句，互相呼应衬托，都和声音有关，智者忠言提醒人，但是愚人呢他们称赞也是枉然的。似乎第五节愚人的称赞和歌声和笑声都是不着边际的，如同烟雾一般毫无意义。
重，其实呢这个诗歌智慧体呢好一些句子是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理解的。一个字一个词比较难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用犹太人他们整套的那种智慧呀、思维的系统还有他们想事情的方式可以呢去意会。那有时候呢不光是这些字词的，有时候就是读诗篇是可以两篇两篇是一块去读的。
怎么说的这么玄呢？一对一对两篇两篇，我想啊李安老师还是多举例子更实际啊。今年电台联标就是活出意义哈，鼓励大家读传道书，那咱们就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吧，多举一个例子啊。
好，那什么例子好呢？
不如就想那个我们谈到性别歧视的经文嘛。
性别歧视？
对对对，我知道你是对这方面比较敏感的，所以找你来讲这个话题。那我来念，是传道书七章27节哈，经文是这样写的，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这里我们看到啊，是一千比零哈，一千里面男人找到一个正直人，女人是没有哈。我说李兰，你说这是不是你最反对的性别歧视呢？
那之前呢，我们就讲过，读诗歌智慧书不可以单照字面的意义去理解为事实。所以在这里呢，我不以为是圣经作者有性别歧视。
那你以为是什么呢？
我以为呢，那我现在呢就结合之前所讲过的释经指引，看看上文下理诗歌体的对句形式啊，而且用一种呢幽默夸张的情感表达来去理解。请不要单单抽取呢传道书七章27节这一节来读哦，请乐意你来帮我们读这个传道书的七章27、28、29节。
遵命啊，大家听传道书七章27到29节，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特别要留意下面哈，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那刚才说读诗歌智慧书，第一感受其情感。在这三节里边，你感受到什么情感呢？
感慨、感触、 遗憾，因为他找不到，他找不到一个正直人。不，正确一点，应该说是他只找到一个正直的人，是在1000个男子当中找到的一个，但是在女子当中呢，找不到一个，所以我们可以下的结论就是男人比女人。
等一等，开始算数了。如果要算数，可就不得了。如果要算数的话，那该是1000男子对1000女子。如果要算数的话，1000男子里边找到一个，是不是说2000里边找到两个？3000男子又如何呢？4000呢？那如果要算数的话，传道者哪有功夫见1000个男人，详细的考察他们言行啊、心态呀、哪有功夫见全世界的女子呢？再说，如果他真有时间考察好些女子的言行，那起码有好些女子就入选那个贤德人的行列啦。就像那个
撒拉、利百加、底波拉、哈拿、路德、箴言31章的那个贤惠的妻子等等啊。
所以不能够用这种思维去理解这段经文的。
那该用什么思维呢？
那我们现在呢一块去读一读这个传道书7章27、28。乐意，请你来帮我们读读好吗？
我们读下半部分啊，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看来传道者还是找不到。
不，传道者还是找到的。请读最重要的传道书7章29节。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所以
传道者要找的是正直的美德，而正直的美德呢，在众人当中找不到。经文说只有一个，现在我们回看人类的历史啊，真的唯一有全人正直美德的，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啊。但无论如何，传道书7章27到29节的重点呢，真的不是在讨论男性和女性谁比谁好的问题，它的重心在于呢，总结传道者在观察人后对整体人类的人性呢，做出一个负面的评价。他观察到的结果是，男男女女都有罪性，都不正直。正如前文传道书7章20节所说的，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
哇，乐意大有智慧
啊！真的大有智慧吗？我看有智慧的是李然老师，我不敢当。
其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咱们呢多多读神的话语，多多有智慧了。
对，
好，我们呢就介绍了理解诗歌智慧题啊，这个路径了啊，也讲了一些比较典型的经文例子。是时候讲再见了。
慢着，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还没做，怎么能说再见呢？你忘了吗？我们每一次我们结尾都要重温
啊口诀。
对对对，1、2、3，
经文体裁有情理，读懂不罕奇，
还会有惊喜。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吧，改为经文体裁有情理，读懂还会有惊喜。
这回真的要跟听众朋友道再见了，
下回见。
空中学员回应。
我是黑龙江的王子内，我来回应课后的提问。这堂课的释经原则是经文体裁有情理，读懂定会有惊喜。我在以往读经时常被圣经中词语所困惑，可这都是圣经记录者在不同年代不同的环境中对上帝做出的回应。像诗篇6章6节，以前读到这节经文想到大卫可真能哭，哭到床榻飘起，这太夸张了吧。后来知道了罪给大卫带来极深的痛苦。今天再次听到老师讲这节经文，诗人他不仅求上帝的赦免，更深的是无论任何环境都向上帝发出心灵的祷告，向上帝倾心吐意，向上帝表达他真实的情感。这次分享我体会到要正确理解经文的上文下理，不可断章取义，不能只凭单一节来解释其意，要先了解经文的背景，作者的心态，才能够理解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我还学会了诗篇中音乐术语，还有诗歌智慧书中修辞手法，多是平行对句的结构，叫一对一的读，他们之间是互相呼应衬托，既有诗人的幽默，还有真实的体会。圣经不同的体裁，照不同的去理解，经文体裁是有情理，读懂了定会有惊喜， 这让我更深地领会了神与人的亲密关系。我们这代信徒很蒙福，看到圣徒前辈们跟随上帝所走过的足迹，已成为了今天我们天路历程中指引的航标。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跟随主。好，愿主耶稣的恩惠加倍的赐福弟兄姐妹，谢谢。